请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是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十八节，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二十四节，我们俱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当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然后第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三十一节，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第十三章第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第十二节，第十四章十二节，你们也是如此行，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然后第十四章第三十九节，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我们圣经暂时就这么多，让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再恭敬地放在你的手里，我们相信你要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的深处说话。为了这个缘故，但愿我们真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让我们享受别人所不能夺取的福分。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当我们坐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翻译的工作，除去我们刚硬的心，把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主，但愿向着你的旨意，我们永远是一个柔软的人，永远是向着你屈服的人，永远不做一个敬背着镜像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呼召我们，召聚我们，是为着把我们带到你王权的底下，让我们更顺服你。虽然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们不是无法无天的一般人，我们乃是更多受圣灵的约束，圣灵更多把我们浸透，而且把我们浸成功作一个身体。主啊，我们仰望你在这些话语上吹气，让我们里面能够明白，里面能够开启。有一些话是我们听了多次的话，但是我们的主，求你叫我们能温故而能够知新。主啊，让我们因着温习这些你从前对我们说过的话，主啊，叫我们心里能够明白过来。所以我们的主，今天早晨我们仰望你，对每一位弟兄姊妹说话，除去所有抗拒的态度。主啊，但愿对你的话永远是接受的，永远是顺服的。主，但愿我们愿意伏在你的脚前，主，让你自己用你的话来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听我们的祷告，靠主基督可爱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们愿意一同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要一起看十二章、十三章跟十四章，因为我们知道这三章圣经呢，实在说来是连在一起的，就像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三篇、二十四篇是连在一起，马太福音十六、十七、十八是连在一起。这三章三章连在一起的圣经，实在说来是成为一个单位，圣灵要借助连续的三章来给我们一个非常完整的启示。那为什么我们要来交通第十二章、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呢？因为我们希望一同来看一些具体的事，特别是当我们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那现在我们遇到的不是一个很高深的理论或者一个启示，我们这最高的启示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但是到了哥林多书呢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我们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是就着知识、就着恩赐，没有一样是不及于别人，所以不是他们听得到有问题，不是他们的知识有欠缺，他们的知识、他们甚至于他们的恩赐远超过别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说哥林多的教会实在是一个在生命中成长的教会。但是等到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时候，他里面有许多话要说，而这些话呢是矫正的话，所以我们读哥林多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明白。比方说这里面讲到说比方说圣经里面讲到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那这是一段的圣经。还有比方说讲到说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三个人制作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那这是又是另外一个很典型的圣经。那最后比方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我想这样的话很多很多。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已经有了好久的栽培，是不是当教会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说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不是的，因为我们说过教会乃是个生机体，是生命长出来的东西，不是外面组织的，没有一个人像保罗那样会组织教会，如果就说组织能力来讲，没有人能赶得上保罗的。但是我们看见保罗怎么带领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怎么在神面前渐渐成长的，你发现很稀奇，因为保罗知道说在哥林多的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他既然是身基体，他自然自己就会生长，所以保罗一开始没有说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拨饼的时候要这样，蒙头这个姊妹们要蒙头，没有的，开始没有讲这些，开始也没有说你们要按规规矩矩的行，不需要，因为如果你就做顺从生命的律，一切自自然然就是按照规矩的。我们知道生机体里面有组织，有组织的东西不一定是充满生命的，所以只要我们是在生机体里面，一定是规规矩矩的。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教会里面，你看见说肉体是没有自由的，如果有人以为到了这里是要得到自由，他们找错了地方。他们可以到人的团体里面，你可以得到所有的自由，你在整个台北你找到所有的团体，你可以找到最叫你肉体折作自由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来了教会里面就不同了，如果一个人在身体里面，肢体在身体里面，他一定要受限制的，你不能说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不能说这里没有人留我，有别的地方可以留我。弟兄姊妹，你不可能跑到身体的外面去，
所以保罗当他带领教会的时候，他一开始并不是说弟兄们你们要这样要那样，因为你只要在身体里面你自然就生长了。那么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自然是有规矩的，不要以为是没有规矩的。但是问题难在什么地方呢？当很多人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说是教会有规矩，所以让我们立一些规矩，这叫做组织。从身体里面长出来的有一个东西叫做组织，不要说没有组织，弟兄姊妹。但是问题是，这是生命出来的组织呢，还是人为的组织？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到了教会里面来，不要说我们今天在恩典底下就不在律法下就无法无天了，没有这个事。如果今天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仍旧在基督的律法底下，肉体没有自由的。因为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知道说，如果不是身体，人的肉体就有很多的自由。人觉得这里如果不欢迎我，我可以换另外一个地方，那么你总可以找到一个非常叫你满意，没有人管你，没有人支配你，没有人指挥你，没有人限制你。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这样的话，这就不是教会。今天神所得着的乃是一个教会，而弟兄姊妹在主面前做见证的时候，那个见证是个教会的见证。今天我们不能给人看见说这里乃是肉体的收容所，那我们就完全错误了。弟兄姊妹，这是不是说所有在台北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要找一个肉体的收容所，那么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我们说，那么我们就得到最大的自由了？不，你看见什么地方有教会，什么地方有基督的身体，什么地方就是按照规规矩就行了，肉体没有自由的。所以弟兄姊妹，有许多人因着在肉体里面顺着肉体的喜好来行，所以慢慢的你知道说我们就不容易认识什么叫做教会。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讲得很好，你要么不传教会，你只要讲教会你非得着十字架不可。没有一个人讲教会可以不经历十字架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教会？教会你看见说这里是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在教会里面，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你若到社会里面，没有这个限制。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就为难了，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思想非常开放的时代，所以有的时候用我们一般的头脑来读圣经，我们就不明白了。这里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明明是指着在教会中说的。那么现在你要怎么把这段圣经改掉呢？你要怎么样把这段圣经从哥林多前书里面拿掉呢？不可能的，除非你觉得这不是神的话，那我们就没有话说。你怎么解释，你也不可能把这段圣经解释掉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保罗是他第一个，或者说他最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基督身体的，是个身体体，一切都是生命的。有谁的启示像保罗的启示那么大？是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做了我们的生命。但是等到他讲到一个教会在一个地方出现，特别讲到在哥林多，你知道吗？这里特别讲到一个地方的教会在一个地方出现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教会的光景是什么光景呢？那刚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说，我相信弟兄姊妹他们都知道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以弗所书的道，谁不愿意讲，谁不愿意听呢？因为教会是基督的丰满，那么讲起来的是又高又大，当然能够满足我们，非常能够满足我们。但是弟兄姊妹，写以弗所的那一位就是写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前书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人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当我们活在云彩里面，当我们讲印象讲以弗所的时候，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没有难处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可爱。 但是只有当神把我们放在哥林多的时候，你看见难处来。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因为有的人实在喜欢保罗，有的人喜欢亚波罗，因为亚波罗很有解经的恩赐，有的人喜欢基法，因为基法就是一个非你叫基法，虽然他没有太多的知识，但是你看见他身上有生命的能力。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的儿女就分开了。这是哥林多前书的难处。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我们是一信一喜，我们是一位神一位主，理论上都没有问题，我们都是对的，理论上我们都爱以弗所书。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没有办法一直活在以弗所书里，因为神仍旧把哥林多前书给哥林多书给我们。那哥林多书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当保罗当初带领这个教会成长的时候，那保罗没有用他的方法，没有用他的手段或者手腕来告诉我们教会要这样做要那样做，给这个规矩给那个规矩，没有的。因为只要每一个人连于基督，让生命能成长，那自自然然你知道里面有一个情形，就是规规矩矩行，那是生命原来有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讲这个话，不是在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件事情要保罗再加上另外一个东西，没有，你只要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一样东西，就是按着规规矩矩行，这点我想非常的要紧。那不光这样，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那就告诉我们说，如果基督的你让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成长的话，那你会看见说，在一个地方你看见妇女是闭口不言，在所有的地方都是妇女闭口不言，这不是统一的结果，这是生命长出来的结果。那这里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那这里讲到妇女为什么要闭口不言，有她的原因。当然有很多弟兄姊妹很容易误会这一段，但是不要紧，我们读上下文我们知道说，原来如果教会光景正常的时候，那就是应该像哥林多前书所说的。但是我们知道，因着肉体掌权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妨害教会成长，妨害教会见证最大的是我们的肉体。等到我们随着我们肉体行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就产生了混乱的情形，你就看见有许多姊妹们出来，他们觉得有的话是单单从他们那里出来的。你要知道，保罗是对这样的姊妹说，你们在会中应该要闭口不言。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就会看见说，因着肉体在那不照着圣灵运行的结果，你看见不只是一个做先知讲道，可以说是好多人都做先知讲道。所以保罗说要两个和三个。所以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母亲带着孩子慢慢成长，你不能够把他，你知道他是一个生命是活的，你就得让他动才可以。你不能够一直限制他，因着过马路很危险，然后你就把他一直放在那个牢，放在摇篮里面不许他动。那么如果这样他是最安全，但这样孩子长不大的。如果一个孩子要长大的话，你一定要从摇篮慢慢他长得要从摇篮里面放出去，要让到处碰，这里碰那里碰，摔跤不要紧的，因为这样他生命才会慢慢长大。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并不是说只要生命拿他随便他随便他就可以了，不，那是很危险的。你如果随便他，他碰到电插头的时候，他手里面一碰，你知道他就触电了，这个对生命非常危险。所以这个时候呢，母亲等到他要碰到那些插头的时候，这个母亲要说不可以， no no 不可以。那么弟兄姊妹，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知道保罗所给我们的教训，就像母亲告诉一个孩子要慢慢成长，当他成长的过程里面有许多地方需要纠正的。 现在的纠正是启发这个孩子里面生命有的东西。你知道为什么母亲要对孩子说那不可以碰这个不可以碰那个？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你真的把他们的机器当作一个机械的东西，说这个东西插头不可以碰，这个不可以碰，那么现在我要问你，你能不能不跟着我们的儿女一辈子？这样不可能的。为什么说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是不是把它陷到肉陷到律法里面？不是，有一个目的，就是做母亲要启发，在这个孩子生命系统里面本来就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他能够接受危险的信号，而且当他接受危险信号的时候，他能够起来躲避那个危险。所以弟兄姊妹，当小孩的时候，这个做母亲的带孩子们，当他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并不是把他带回到律法里面，不是，乃是这个孩子的生命里面本来就神就给他一个本能，当他碰见火的时候，他当他碰见一些东西，他会畏缩，他知道这些是危险的。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借助这样的教育，那么就启发了孩子生命里面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等到有一天孩子成长了，他自己能够保护他自己，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是父母把他所有的都拣选了，现在他知道怎么拣选。不是现在他知道说在马路上有很多是危险的，等到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你知道说他里面生命能起平衡的作用，那个生命能起来保护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说做父母的就用一个机械的东西来这个带领他的儿女，那是启发儿女里面已经有的生命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哥林多前书的话，你要看见说哥林多前书整本书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教会在地上应该怎样的生活。今天教会在地上应该是怎样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没有办法的。你要看见，当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要看见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许多的事是我们肉体不喜欢的，但是保罗事实上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顺着圣灵而行，你自然是按照规矩的，但是现在因为你跟随了肉体，所以有这些东西出来。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肉体对于所有的捆绑是完全叛逆的，是完全不要的。你只要我是规规矩矩行，我偏偏不要规规矩矩行。那么许多人以为说这样就叫做在圣灵里的自由，不是的。圣灵从来没有叫我们放纵，圣灵是要给我们一个自由。当我们在圣灵里面有自由的时候，是正是我们失去许多自由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说我们需要读哥林多前书，看见你在以弗所书所看见那么高大的教会，在实行上我们应该怎样的做。现在当我们来实行了，我们该怎样的实行？所以主如果愿意的话，也许我们用几个主日的时间，也许三个主日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十二章、十三章跟十四章，因为这三章圣经呢，可以说太重要了。我们这样说，整个的哥林多前书可以说，保罗的指示是一个矫正的指示，就是当这个生命开始枯萎，当这个生命开始偏颇的时候，现在呢，保罗提醒我们，那个生命正常发展期应该怎样的情形？现在是肉体破坏了这个教会的成长。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所有爱主的人，你不是消极的去对付分门别类，你要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身体。如果一个人喝醉酒得罪自己的身体，他破坏自己的身体，他叫他的肝硬化。如果一个人在那里自杀，我们叫他得罪他自己的身体。 如果有一个人用刀割自己的身体，我们知道这是得罪自己的身体。保罗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顺着圣灵的定律，如果我按着生命成长的话，那么神儿女中间的情自自然然就是合一的。那么今天为什么有人说我属保罗，有人说我是属基法，有人我属亚波罗的？这是肉体的记号。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说你们是属保罗的，我这个保罗不让你们属，你们是属肉体的。你们不要说有的人是属基督的，主说你们是属肉体的。所以弟兄姊妹，不是说你说了属灵的话就一定是属基督，不一定。这里有一半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保罗说你是属肉体的。为什么？因为只要是在圣灵里面一定是合一的，只要是肉体里面一定是分裂。那么弟兄姊妹，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我们要保守在圣灵里的合一，这个道大家会讲。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保守那个已经有的？如果是圣灵的合一，那只有圣灵能够保守，你我只要遵从圣灵的定律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难处在什么地方呢？难处就是我们要照着肉体的办法来做，那么自自然然我们知道所有的教会的难处就出来了。那么我们如果读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个知识非常丰富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但是保罗说这个教会是个属肉体的教会，属肉体的第一个记号就是分门别类。所以你读到第一章的时候，有人说我是属保罗，我是属基法，我是属亚波罗的，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讲到属肉体、属魂，还有讲的属灵。因为教会根本是个属灵的生机体，如果我们把肉体的办法让肉体随便进来，我们不让十字架在我们上有工作的话，你不知道有多危险。那些知识或者那些恩赐放在我们的手里，结果我们不是造就教会、培养教会，结果我们乃是叫神的教会四分五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特别在今天这个情形底下，我们怎样来跟随主。我们只能够根据以弗所说启示的和哥林多书所启示的，我们不唱高调。今天我们仍旧在哥林多，我们仍旧在台北。那么现在我们要怎样聚集呢？别人怎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最少所有爱主的人、倾心追求主的人，要立定一个志向，说我们要照着圣灵而行。换一句话说，如果按照圣灵而行，那么你知道说我们的主在这里就要建立他自己的身体。在这个时候人看见这里不是一个平面的东西，这里是一个立体，是有生命的东西。这里不是一些这个英雄在这里出入来往的地方，这里不是各路英雄好汉聚集的地方，不是。你要看见说教会什么呢？教会乃是让能够发表元首丰富的地方，所以没有一个人在这个应该是他的标志。任何一个团体如果失去这个标志，弟兄姊妹，那就非常可怜了，那我们就失去了神最忠心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我想没有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落在肉体里面的时候，那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所描写的。所以前面的十一章保罗特别着重的是矫正，特别是消极的矫正。等到我们读了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一直到十五章，你看见这四章的圣经就不是消极，那是积极。等到说到积极的时候，那就是给我们看见在生命里面，在本来圣灵在里面那个原有的情绪。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特别这几章圣经就把我们带回到山上的样式，带回到神当初的旨意。换句话说，当保罗起头开始带领哥林多教会往前的时候， 他是放着他们走的，不是把他们绑在一起告诉你们要这样做那样做，不，因为这个既然是基督的身体，像一个小孩一样你能够放手的。但是放手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孩子可以随便的，不，只有母亲知道说什么时候他会碰到危险，他怎么样生长，然后合乎生长的定律，最后能够成长，而且最后达到成熟的地步。所有做父母都有这个责任。但是弟兄姊妹，所有的父母眼中眼目中都有一幅图画，那个图画就是生命的正轨的。那么如果我们要知道一个正常的教会的生活，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从圣经里面找到一段的圣经的话，那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第22章一直到14章。没有一段圣经比这一段圣经讲到教会的实行讲得更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不是理论的，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实行。所以这里讲的恩赐，讲到说方言，讲到翻方言，讲到做先知，讲到医病的恩赐，讲到信心，讲到这个智慧的言语，讲到知识的言语，你知道这些话都是要用到的。如果教会里面没有这些恩赐，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教会怎么被建造呢？那么特别讲到执事，也讲到功用，那么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神在教会所说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功用的各方面。那么然后特别到了第14章，保罗告诉我们说，凡事要规规矩矩行，如果做先知讲道只好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所以我们应当怎么做，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本来在生命正常成长就应该这样，根本不需要我保罗来告诉你们的。但是因为你们属肉体，所以现在让我来告诉你，如果你要明白基督身体里面的情形，这是基督身体里面本来就有的情形。你不要说因为一切都是生命的，所以我可以自由了，保罗不，凡事都要按照规规矩矩行。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觉得我们应该对这段圣经有认识才可以。因为前面11章都是给我们看见消极的，给我们看见现在保罗要改正什么。到了12章以后，我们知道主要的是积极的，让我们有看见。当然这里面也有消极的，也给我们看见一些改正的。那么我们再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清楚。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因为保罗晓得对付肉体唯一的办法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这是唯一拯救的路。所以保罗讲到前面11章的时候，他就举出许多的例子来给我们看见，一个教会当他失去他正常的光景的时候，反常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你看着教会里面分门别类，你看着教会里面有不道德的事，你看着教会里面有吃这个偶像，吃这个拜偶像的祭物，你看见说有的人在波饼的甚至于喝醉酒，那么你看见说有许多姊妹们不蒙头，你看见说有许多人他们来波饼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没有圣思明辨，他们随便就轻看主的桌子。那么弟兄姊妹，这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当人随着肉体来跟随的时候，一定有这样的情形。那么现在保罗要一个一个的改正他们。那么这个是前面11章的话。那么现在呢，从12章开始，第一句保罗怎么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不明白。不明白的原文是无知，我不愿意你们无知。这就告诉我们说，关于属灵的事，有很多事我们是无知的。虽然哥林多的教会慢慢成长，慢慢长大，但是有的事他们还是无知的。因为他们在肉体里面，所以有很多事是无知。前面保罗给他们看见什么都是属肉体的，因为他们属肉体的。但是从12章开始，保罗给他们看什么叫做属灵的。 在教会里面，教会既然是属灵的生机体，那么什么是属灵的？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啊，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那个恩赐在原文是没有的。这个会读圣经能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因为我们翻译的人加上去的。但是实在说来，我们如果懂得原文，甚至于我们看上下文的话，你要看见很明显的，前面是一章保罗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属肉体的。但是光讲消极的不够，保罗现在要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属灵的。所以他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我不愿意你们无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属肉体的我们很熟悉，你知道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那个光景就是前面十一章的情形。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是不是叫我们做一个批评的人？不是，这些事情是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中间属肉体的光景，这是前面十一章。但是保罗现在要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今天有教会的意向，如果我们懂这一点属灵的事，保罗说，让我告诉你什么叫做属灵的，什么叫做在教会里面是属灵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说你把弟兄姊妹限制了，让他规规矩矩，这叫做不属灵。弟兄姊妹，如果你我做的是不属灵，但是你千万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以为说只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里没就可以不要规规矩矩，你就错了。你保罗告诉你说，在这些属灵的事情里面有一样叫做按着规规矩矩。史伯克弟兄有一次特别讲到按着规规矩矩行的时候，你知道史弟兄很少有人像史伯克弟兄讲意象讲生命的，一个讲生命讲意象的人，普通多半都不大善于组织，甚至于轻看组织的。因为你讲的生命，你讲的意象，那当然呢，普通很注意，很少注意这些小节。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听史弟兄解释那一段圣经的话，特别讲到凡事都要按规规矩矩，特别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说根据他的领会，有很根据他的领会，在圣经里面就是这里不光这里面不光讲到规规矩矩行，而且很多的事是事先安排的。那么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如果是事先安排的，这个事就不属灵了。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说，最好聚会也没有时间的，不要说七点钟开始，让圣灵自由。如果圣灵感动人六点半来，就六点半来；那么感动人八点钟来，再八点来。所以有的人觉得时间也不要定规，那么整个的聚会也不要定规，那么最好也不要每一个人完全照着自由讲。那么弟兄姊妹，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凡事要按着规规矩矩行。保罗是个讲生命的人，保罗是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基督身体的，保罗难道不属灵吗？所以我们要知道，从十二章第一节开始，下面通通是讲属灵的。现在不是讲属肉，现在要讲正面的，什么叫做属灵的。弟兄姊妹，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这是属灵的表现。你要看见说规规矩矩行，这是属灵的表现。你要看见说两三个人做先知讲道，这是属灵的表现。如果弟兄姊妹要问说在教会里面怎样的表现是属灵的表现呢，那就是保罗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给我们看见的。我想我们没有办法超过圣经的范围来过生活，有的时候我们太理想了，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只要圣灵的同在，那么只要在圣灵的影响之下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你知道吗？这个实在说来就是这一段为什么保罗讲十二章前面这些话，你知道一面来讲是矫正讲属灵的事，但另一面也是改正他们的印象。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当他们自由自在的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当然就爱慕圣灵的同在，一讲到圣灵的同在，你知道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呢，有很恩赐，有很多种恩赐，对不对？那么其中有一个恩赐特别他们最喜欢，就是说方言。因为说方言什么意思呢？说方言呢，特别是在神面前说，
好像神把你带到三层天，你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那么结果你在神面前就说出方言了。那么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有。保罗在这里所提醒他们的不是这个是对和不对，保罗是要给他们看见说，因着他们那个天然的领会，他们以为说这个方言是最大最大，是最重要，是一切。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保罗才起来告诉我们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而且因着那个缘故，人一定把那个一定把这个这个圣灵的彰显，你知道第七节啊，圣灵显在个人身上，这个应该是 manifestation of Holy Spirit， 就是说圣灵的彰显，你知道这是现在很多人喜欢讲的，你每次讲到圣灵一定要讲到圣灵的彰显。那么但是现在有许多人就像当初哥林多的教会一样，他们想到圣灵的彰显，他们只知道一种，就是说方言。但是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不是一种，是九种，最少有九种。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结果就发现教会里面谁是最属灵的，说方言的最属灵的，那谁最不属灵呢？教师是最不属灵的。所以如果我们排次序的话，那么神在教会里面设立的第一是说方言的，第二是这个医病的，然后呢最后才是先知和教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做改正的事呢？就是要提醒哥林多的教会，许多时候人以为说，如果一个恩赐是神奇的，医病也好，说方言也好，因为这个好像特别让你觉得圣灵的同在。但是你知道保罗提醒他们，你不要以为这个是恩赐，不错，这只是九种里面的一种。那问题在这里，还有其他九种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个是什么呢？圣经说他是他智慧的言语，另外有一个人是他知识的言语。这样的是什么人？这样的是先知和教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当时哥林多的教会里面，他们以为说，如果教会要得着建立的话，那一定要最属灵，最属灵什么？就是说方言。那么这样说方言的应该第一，或者其他的教师应该是最后了。但是你看你说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最后才说到说方言。不是不可以说方言，不要禁止说方言，保罗明明说不要禁止说方言。但是保罗讲完这些以后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恩赐很重要的，在圣灵的眼光中有更大的恩赐。那这个后来就是十四章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保罗是要改正当时大家错误的观念，有一个无知的情形。他们以为说，只要一个人受了圣灵感动，被带到三层天，说起方言来，那么这个人就是去属灵了。以为说这个人只要越被动，属灵到一个地步，好像这个人也不想了，这个人也不笑了，好像这个人呢就不要讲智慧的话了。弟兄姊妹，这是个大的错误。所以你知道当保罗讲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他讲到恩赐，第一个就是有人讲智慧的言语，另外一个人是知识的言语。如果今天有弟兄们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保爱圣灵的彰显或者显现，好不好？非常好。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在这最少有九个显现里面，有一个叫做智慧的言语，有一个知识的言语。方言和这个同样是属灵的。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人用头脑在那里好像讲智慧的言语，他落在头脑里面，我们不要头脑，这是错误。保罗给我们看见说，如何智慧的言语是属灵的，如何知识的言语是属灵的，如何信心是属灵的，如何医病恩赐是属灵的，说方言也是属灵的。所以你如果读这个前后很清楚，保罗说我们在心智上、心思上要做大人。有的人以为说，如果这样我们在灵里就可以，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方言的话根本在灵里的，说方言严格说来就是活在灵里面， 因为只有在灵里面，你知道我们能与主面对面才能说方言。但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圣经说你们如果要求属灵的恩赐，就当求更多造就教会的恩赐，不是造就你自己，那是教会整造就整个基督身体的恩赐。那如果那样的话，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悟性就很要紧了。所以你没有办法把头脑丢掉的，不可能。所以等到13章14章的时候，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在20章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所以并不是说一个人当他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完全像说还原在灵里面，好像没有思想没有这些东西，弟兄姊妹，这是错的。这是一种愚民的教育，愚民的政策。所以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无知，你们应该明白。当然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能够形成一个局面，但是保罗知道说这是不属灵的。论到属灵，保罗说他不愿意我们无知。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推行一个愚民的政策，叫我们放弃我们的头脑。圣经里面反而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的情感要伏在圣灵的管理底下，一切都在圣灵的支配底下。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哥林多前书这个第十二。所以这些所讲的都是属灵的。我愿意顶着，但是一面呢他也有改正，但是最要紧的给我们看见，这是那个整个的情形。那么我们特别要注意啊，这个保罗的思路，或者说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圣灵的思路。前面讲到这个属肉体的时候，从第一章到十一章讲到属肉体的时候，肉体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分门别类。那么弟兄姊妹，教会的见证是什么？教会的见证就是告诉人说，我们不可以分门别类，我们不可以说我们是属保罗的、属基法的、属亚伯罗的。我要问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说，到底在满庭坊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与众不同？因为你知道，在别的地方，许多聚会的时候，所有聚会的人都是在他附近，住在附近的，但是满庭坊不一样，住在这个满庭坊附近的没有几个人。有的人住新店，有的人住很远很远，他们每一次聚会都要打好久的公车，有的半个钟头、一个钟头来聚会。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人为什么要在一起聚会？那么弟兄们能不能告诉人说，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我们在这聚会的目的，怎么是不是要在这么多聚会里面再另外产生一个新的聚会，与众不同的？那么有的人说，不错，这是个属灵的供应站。那么属灵的供应站不错，那你必须要有神的仆人，或者有话语的知识，真的经过的时候，那么自然就供应了。如果没神的仆人，或者说那个话语的供应离开了，是不是这里就不是供应站？那是不是这个聚会就可以停止？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问说，到底那个方向在哪里？为什么要维持一个聚会？这个聚会是不是为着反对什么人来聚会呢？或者为着赞成什么来聚会？我想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很清楚才可以。弟兄姊妹，什么叫见证？见证就是要在神的儿女中间让人看见神的旨意是怎样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问说别人怎么做，别的团体怎么做，我们要问说，在这里有一班弟兄姊妹，如果他们跑了那么远的路聚在一起，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在只要教会只要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晓得他自然有一个方向的，他自然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的。那么他的方向当然是基督的方向，他们这班人起来侍奉，当然为着侍奉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那么神对于一个地方教会，在哥林多的教会旨意是什么？那么你看见说保罗在那里责备他们，为什么责备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责备他们说，你们分门别类，你们有的人说我是保罗，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我是属亚伯的。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的。 所以这些人应该在主面前成长才可以，他们不能够再停留在婴孩的阶段，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神就没有路了。那么弟兄姊妹，保罗怎么提醒他们，是不是告诉他们说，那既然他们属保罗的，属基法的，属亚波罗的，那么你们干脆说你们属基督的？保罗不，你们就是说你们属基督的，也是属肉体的。所以让我们清楚，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们的见证是什么见证？他们只有一个见证，就是告诉人说，我们是一个，我们不可以分门别类。要告诉人说，分门别类乃是肉体里面的事。那么弟兄姊妹，一个背十字架，一个跟随十字架，走主十字架道路的人，不是你自己弃绝那个分门别类。我们知道说，十字架所要对付的就是我们肉体的别行为，而肉体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分门别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聚在一起的话，是不是要告诉人说，那今天神的儿女在一起不应该相要相对，应该要彼此相爱。我们虽然有误会，我们应该彼此洗脚，我们要让人看见说，神的儿女是不可以分的。虽然我们暂时在这里有一个聚会，但这个聚会没有强的，这个聚会不是永远性的，只要什么时候神的儿女们愿意在一起，不分门别类，愿意接受圣十字架的工作，愿意肉体从他们身上除去，彼此相爱的话，那么自自然他们就聚在一起。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教会见证的第一面。那么等一等，你看见的教会是应该是圣洁的地方，今天不可能把世界里面污染就带到教会里面来，外面的地，外面教会在世界的外，在教会的外面，你看见人在那里讲道理，人在那争权力，所以人就彼此告状。但是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教会？你看的教会不是社会，教会有吃亏的弟兄姊妹，明明那里有吃亏的弟兄，有受压的人，但是解决的路不是到法院里面去告他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圣灵给他们一个解决的，不是没有难处，有难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受主的引导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见证是什么见证？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见说，教会乃是神的宝座所设立的地方。今天如果有了难处，与弟兄姊妹有了亏欠，我们的那条路不是法院相见的路，弟兄攻打弟兄，弟兄控告弟兄，那是最羞耻的。凡是这样做的，都已经失去教会见证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如果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就看见说，教会是不应该允许有任何污染的。只要肉体在什么地方，就有娶继母这件事；只要肉体在什么地方，就有混乱的事；只要肉体在什么地方，就没有蒙头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你们以为说，那这样蒙头不是变成规矩呢？不是，只要生命在什么地方，那个生命里面自然有一个要求和表现和感觉，那就是叫姊妹能蒙起头来。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哥林多的教会没有这样做以后，然后保罗就指明给他们看，保罗就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要辩论，没有这个规矩，因为如果就没有第二条路了，那个情形就不应该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所有的光景。那么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到后面很清楚，有的人是混乱主的桌子，那么还有呢这个我们知道说保罗说，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教众教会也是没有。你看见保罗说的话很重的。现在我们难处在什么地方？就是因着人对于人的手的反应和组织的反应。那么有的人他们告诉我们说，你来了非蒙头不可，非这样非按规规矩矩，姊妹一定不可以讲道，那这是组织的东西。但是保罗要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真的照着圣灵而行，肉体一定没有地位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是要给人看见，这里是天的门，天从这里进去的， 教会一切都是属灵的，肉体没有地位。什么时候肉体有地位，就有分门别类，肉体有地位就有淫乱的事，就有那些比弟兄彼此相告的事，就有混乱的事，就有不守地位的事。什么时候我们真的顺着圣灵而行，论到属灵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就是保罗从十二章下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盼望劝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一同为主做一点的见证，我们一定要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读好，因为这三章圣经是给我们看见什么样的生活是教会正常的生活。教会正常的生活乃是哥林多前书十二、十三、十四给我们看见，那个反常的光景是十一第一章到第十四，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那么那个保罗花了很多的篇幅，但是最后保罗要把他心头话给我们看，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不能好高骛远，我们这个人不能够太理想化了。因为如果理想化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肉体就在这些遮掩底下，我们可以做逃逸的工作，这样圣灵没有办法雕刻我们。什么叫做十字架的工作？圣灵在我们上根本没有办法约束我们。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教会是叫神的儿女成长的地方。因为我们说过教会是守规矩的地方，叫所有不守规矩的人受不了，他不是离开，他就是受苦或者接受圣灵的教导。但是弟兄姊妹，一个不肯守规矩的人，让我们记得，你如果在教会里不能受约束，那么圣灵在什么地方能叫这个弟兄受约束？一个不肯接受十字架工作和矫正的人，怎么可能在主的恩典中长大？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些话都是非常重要的话。所以我愿意，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有几个主日我们一同来看这些话。那么这些话我再说，不是从以弗所那个光来看，那是很高的，那个我们不讲，意向我们不讲，现在我们要去实行。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怎么生活？这一班弟兄姊妹怎么样聚在一起？我们总得照着神的话来给我们看，给我们看。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今天我们无论如何要告诉所有神的儿女，教会是属灵的，所以不能相要相，所以不能告状，所以不能够分门别类，所以要守住地位，所以凡事要规规矩矩行。弟兄姊妹，所以肉体不能够进来，在教会的大门口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所有进到教会里面的，他的肉体都必须被带到实地，肉体不能进来，分门别类就不能进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能够说，这里有一个见证叫做教会的见证。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只有我们是教会，没有一个团体可以这样说，但是必须要有团体起来做一个见证，说我们不是教会的全体，但是我们愿意站在神的这一边，我们要做教会的见证。这个一定要的，我们一定要站在神的这一边，要给人看见所有在肉体里面的都是十字架所弃绝的，我们不可以分门别类，我们不可以相咬相吞，我们不可以告状，我们应该在圣灵的约束底下，我们应该守住地位，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薄饼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慎思明辨。你知道说这些都是属灵的，凡是不这样的就是属肉体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一直在那里和别人争说这个是肉体，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别人会反抗。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不要，我们不要，要紧就是今天我们怎么样在主面前过日子，我们怎么样生活。如果弟兄们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来聚会，那么一定有一个目的，一定有一个方向的，那个方向一定是圣经给我们的方向。所以弟兄姊妹，满庭芳自己应该是没有意向的，满庭芳的意向应该是圣经的意向，满庭芳的这个所看方向应该是圣经所定的方向。当然了，满庭芳也可以不这样做，那如果离开了圣经的方向，那么就很可怜了。你知道今天不是主的工作没有工作， 主的工作多得很，什么地方都可以传福音，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帮助神的儿女。但是问题在这里，像上一次我们所交通的，你我要做一个家的祭司呢，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呢，还是叫做全国的祭司？让我们在主面前来拣选。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到处我们都可以侍奉，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做家的祭司呢，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呢，还是做全国的祭司？为了这个缘故，主必须要扩大我们的心愿。别人可以告状，别人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别人可以就像就过的生活就像哥林多前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一样。那今天主没有叫我们资格去定罪别人，但是主的的确确要呼吁我们，既然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肉体是十字架对付的对象，因此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要让十字架除去我们一切的肉体，那就是第一章到第十二十一章。但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不是这样，我们希望用几个主日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属灵的，我们往前看，往正面来看，而就是在生活里面什么叫做属灵的。如果下一次你有一个聚会，有的弟兄姊妹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们在主面前事先安排了那个聚会，你能不能说那个是不属灵的？不能。保罗说，我告诉你们属灵的事，这些属灵的事你们不要觉得无知。当然话说回来，什么时候我们不跟从圣灵，我们凭着自己出一个主张，我们凭自己来组织，那个就有难处了。那个我们知道是十字架所要对付的，不是我们要反抗，十字架要出去的。因为在教会里面，十字架一定要除去和神的旨意不相符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借着这些话能够彼此勉励，能够知道说我们在这里是有一个方向，不是浪费时间的。弟兄姊妹，当我刚刚来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在主面前寻求，我们很可以就在新竹我们找一个地方聚会就可以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照着主的心意，我们要和那个亲心爱主的人一同追求。我们要问说，在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有哪些弟兄姊妹真的单纯的只要做一个属灵的见证，真是愿意自己把放着跟随主，让十字架他们上有个很有个绝对的工作。如果有一般这一般弟兄姊妹，不管他们多么老弱，弟兄姊妹，那一般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应该一同追求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一般弟兄姊妹非常的刚强，也很会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假设不是那样单纯，像这个哥林多书所说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没有那样的那么多的资源。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不要以为说今天就没有方向了，千万不要以为说那么有特别弟兄们说我们没有意识要建立自己的团体，不错。但有一个团体要建立，那是基督的团体。有一个团体要建立，那就是神的教会。因为神说，我们的主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该起来答应主的呼召。你我不可能做一个没有方向的人，你我也不可能做一个好了，今天我们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最自由了，那么来到这里是最方便了。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方便我们来聚会，乃是因为神的旨意把我们绑在一起，所以我们愿意在这里一同来跟随主。所以感谢主，在我个人离开这里以前，我愿意勉励弟兄姊妹，我相信这里弟兄姊妹的方向是正确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继续往前去，不要做消极的事，不要去看别人，不要去管别人，神没有叫我们做警察。但是有一件事，你我总得要跟随神的旨意往前，那么那条路在什么地方？圣经给我们的。所以我觉得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是太重要。我想今天的话我们只好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恩待我们，你没有撇下我们，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好，但是你乐意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无论我们多么老弱，无论我们多么残缺，但是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主，虽然满地满了荒凉， 我们不敢，我们没有意识在这里要自我标榜，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起来为你做见证的一般人，我们起来愿意做一个教会的见证，我们愿意告诉神的儿女说，神的儿女不能够分门别类，神的儿女不能够落在肉体的辖制里面。主，我们感谢你，但愿因着这个缘故，你把我们带回到你神旨意的中心。主，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是何等不喜欢接受约束，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已经从一个捆绑里面出来，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再进入另外一个捆绑。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爱来捆绑我们，是你身体来捆绑我们，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主，既然你把我们带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愿意来跟随你。主，但愿拯救我们脱离散兵游勇的光景，拯救我们脱离一片散沙的情形。主，因为你所要得着的乃是一个教会，乃是一个身体。主，在这里有一种的光景，叫基督的元首能够得着完全的彰显。所以我们主，我们仰望你，但是在这个末了的时代，你得着更多爱慕你的人。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用你的话来吸引，用你的话来做更深的工作。我们也把这几个主日早晨的话交在你手里。主，我们所求的是说你心头上的话，我们所求的是你在这里心中所要说的话，但愿能借着主日讲台能够说得清楚，能说得透彻。主，但愿无论是离开的，无论是留下的，都能够继续的跟随你往前去。我们的主，我们相信你的旨意永远不会失败，你在台北，你在台湾所要做的，你一定要达到。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相信你能做这样荣耀的工作。所以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手中。主，但愿你用血遮盖，不让仇敌偷去，但愿能够真实让神的儿女们听见，能够行走在其中。我们把赞美、爱戴、敬拜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